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上一次讲到我们看的福音的核心，因信称义。我们知道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，而且有律法为证，而且这义是因着基督的信实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我们又知这称义的信是因着神的恩典，也是靠着基督的代赎和做身作凭信而得。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这叫人称义的信，让我们谦卑，也让我们平等待人，更是让我们因着这信来去成全神的律法。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这福音的核心，不过不是从神学教义的角度，而是从旧约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来看因信称义。亚伯拉罕被犹太人视为我们的父，这个不只是说他在血缘上，亚伯拉罕是他的父，他更是整个犹太教的创教之父，外邦人没有这样的资格。他甚至被称为第一个犹太人，the first Jew，而且是一个模范的犹太人。也正是因为亚伯拉罕，犹太人成为神的选民、约民。而且他在万民当中享有超然的身份和地位，而外邦人则没有这种待遇。那犹太人这种对亚伯拉罕的这种看法，并借此来强调犹太人他的民族的独特性，并且将外邦人排斥在神的恩典之外的做法，是否符合圣经呢？被耶稣基督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，同样也是犹太人的使徒保罗，则以圣经来挑战犹太人的这种传统的看法。他从圣经指出说，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因为行为，也不是靠律法，乃是因为他信神。亚伯拉罕因信，他不单成为犹太人的信心榜样，也成为外邦人的信心榜样。他不仅因信成为所有因信称义之人之父，也成为这个不仅是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，成为所有人这种因信称义的人的父亲。那今天我们就随着这个保罗来看亚伯拉罕这一因信称义的榜样，也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反思我们基督徒的信心。我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“信在无望中”，可以的话，请你与我一起来打开圣经到罗马书第四章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，请起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；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应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；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，乃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记，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；又做受割礼之人父，就是那些不单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行踪去行的人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过犯。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也因此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中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义的这话不单是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这得算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充满您自己的百姓，也愿你的话语来掌管你自己的百姓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罗马书他在第三章的结尾，他留了三个问题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个问题，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夸口吗？第二个问题，人靠遵行律法就能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吗？第三个问题，神只是犹太人的神，单称他们为义吗？保罗非常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，断乎不是。在神面前没有人可以夸口，因为称义的信只会叫人谦卑，人也不能靠律法称义，只能靠信心来称义。神不单是犹太人的神，也是外邦人的神，他不单称信的犹太人为义，他也称信的外邦人为义。至此，我想很多犹太人还是不服劲儿，他们说，那我们的父亚伯拉罕呢？第四章就是在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毕竟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犹太人，他是犹太人的楷模，他也是耶稣基督的先祖，那亚伯拉罕可以在神的面前夸口吗？亚伯拉罕他是因行律法而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吗？亚伯拉罕是凭着肉体来得着神的应许吗？这个就是第四章所要回应的，也是第四章一到二节的问题。这里面说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他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的面前并无可夸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，不只是来回应犹太人的这种质疑，其实更是来兼顾外邦基督徒的信心。外邦基督其实就是我们。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我们看到其实新旧约是一致的，神的救恩是连续的，也是因着亚伯拉罕让我们来反思，也是让我们来深化我们基督徒的信仰。我们下面就来从这三个问题一一来看。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，亚伯拉罕可以在神面前夸口吗？其实我挺想说是的，因为亚伯拉罕，你看这个旧约圣经，你会看到很多的人物，很多人的失败，亚伯拉罕可以说几乎上是一个完美的人物，但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去哪儿，他就出去了，离开家乡，前往他不知道的地方。当神让他献上他最爱的、最心爱的那个儿子以撒，他就起身走了三天，然后前往神指示他的地方，他就要把儿子给献上。他在圣经当中他被称为是神的朋友。圣经当中有哪一位被神称为朋友的？ 对于亚伯拉罕的这种尊称啊，这种尊敬啊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赐经德训篇或者智慧篇，这是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有的。这里面这么说，下一个 slide。哦，这翻译稍微有点不一样，这是斯高本的。他说亚伯兰，他就是亚伯拉罕呢。亚伯兰是万民的大父，对于光荣，没有人能比得上他。注意，他这里面说什么？他遵守了至高者的法律，又同他们订立了盟约。他在自己身上坚定了盟约，这是指他受割礼，在受试探的时候证明自己是忠诚的。因此，天主起誓许下，要在他的民族中光荣他，要使万民因他的苗裔而蒙受祝福，要使他的子孙多得像地上的尘土，要提拔他的后裔如天上的繁星，要把从这地到这海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之间的土地赐给他们当作产业。这是这本书，这基本上是两约之间呢，就是当时我们可以从中看出，这种犹太人对亚伯拉罕的推崇啊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他遵行神的律法，特别是体现在受割礼的方面；第二个方面，他经受了神的考验，依然对神忠诚。犹太人也倾向于把亚伯拉罕他对律法的这种遵守视为亚伯拉罕的义，也视为他之所以得应许的根据。但是保罗却不这么看，在人的面前，亚伯拉罕确实他可以说是超乎众人之上啊。他在神的面前，但是他却无口可夸。在人看来，亚伯拉罕的德行、他的善举、他的义是很有价值的，但是在神的眼里，圣经怎么说？我们的义在神的眼里仿佛破旧的衣服。这在以赛亚书64章说，按照人的宗教看，他是一个英雄，但是按照圣经来看，他一样是归在不虔不义的人的行列。圣经怎么说？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亚伯拉罕也不例外。同样，亚伯拉罕跟我们众人一样，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，需要拯救的罪人。可见，没有人可以因行为被神称义，亚伯拉罕也不例外。如果圣经判定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无口可夸，那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基督徒呢？我们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夸口的吗？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学问、我们的工作成就、我们的教养、我们的服事经历、侍奉年限、我们的神学装备、我们的恩赐能力，甚至事工果效来夸口吗？有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在一个地方可能服侍久了，我们有一种 entitlement，我们忘了，这是就觉得这是我应得的，这是该我的，就觉得这个事儿非我莫属。有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一些年轻的童工或者经验欠缺乏的童工，我们会变得非常的没有耐心，讲话非常的粗鲁。其实，这个都是反映了我们真的是内心的不够谦卑，我们在神面前是以外物来夸口的。我听过这么一个遇到的故事啊，说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就好像那个驮着主进城的那个驴子，很多的人欢呼称赞，有的时候我们忘了，那赞美不是给我们的，是给主的。如果我们搞错了，我们可能就开始趾高气扬，仰着脖子开始欢呼。很容易你就把主掀到地上了，因为我们忘了，驴子的荣耀在于它身上是有主，一旦主离开了它，它什么荣耀就没有了。我想这个遇到的故事，其实也是给我们要经常的来用于来提醒我们自己。啊，巴特，神学家巴特他说过类似的话，他说，在神面就是悔改是人在神面前唯一。就是夸口的唯一的根基，就是我们能够夸口的，我们只有在神面前的悔改，因为在罗马书2章说，悔改是以这个神的恩是引致人悔改的，因为神赐人的目的就是让人悔改，被神的称赞才是我们 所有的基督徒当寻求的。悔改就是从自己的恶和自义来转向神，并且从神来如实的看我们的恶与不义，然后才会求神的赦免，求神的更新改变。两周前我们跟一些同工，我们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聚会，我们请我们教会比较德高望重的尹伯伯和伯母，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临近90，他们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见证啊，我们就很多的年轻人就特别想听听他的生命的分享见证。可是尹伯伯他基本上没有讲到他自己什么，他完全是在讲神的话，而且他非常的坦诚他的软弱。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让我跟事后跟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分享，很多人感到很震惊，因为我们期待他可以，我想他有太多的经历可以分享，他有太多的见证可以分享，没有，他的重点是神的话，他敞开分享的是他的软弱。其实我就想到保罗他自己也说，他说我别无夸口，我要夸口就以我的软�弱来夸口，在哥林多后书12章。真的要求神尽我们别有所夸，要夸口我们就夸我们的软弱，要夸口就夸我们在神面前去悔改，要夸口就夸基督和基督的十字架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关于夸口。第二个方面来看第二个问题，亚伯拉罕是因行律法而被神称义吗？保罗以圣经回应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亚伯拉罕被神称义是由于他信神，不是因为他行律法。这段经文的关键是在于算为义这三个字，算这个词在整个第四章出现了11次之多。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算，首先这个算是什么含义，怎么来论证的，还有它发生的时间。算是什么，首先来看这个归算的含义，因信称义跟做工得工价是很不一样的，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不算是恩典，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因此被算为义啊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个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就是神将属于他自己的义赐给了以信心回应他的亚伯拉罕。需要澄清的是，关于这个信心呢，我们经常有一些误解，其实亚伯拉罕的信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，以至于他这个信配得神的义，也不是说他这个信证明了亚伯拉罕他里面他自己身上的义。信是什么？信就是将不义的，将有限的人跟这一位圣洁的无限的神连接起来，以至于神将他的义因着他的恩典来赏赐，来加注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，成为我们的义，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的新生命，一个新生活，一个新的身份。用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就好像说神将我们自义的这种义袍，但是却是破旧不堪了，给我们脱下，然后神将他的公义的袍给我们穿上。再一个比喻，就好像我们是放逐在这个世界当中一个满身是污秽的一个乞丐，如今我们是回到父的家中，我们是神的王子，是神的公主，这个叫做称义。而这样的称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是来自于神的礼物。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不过是我敞开空空的手来去接受神的恩典，来谦卑，来领受神的礼物。其实信心是没有可夸之处的。这第一个方面我们看了归算的含义，然后来看这个归算的论证啊。归算为义其实并不是亚伯拉罕这个个案身上。大卫怎么说？大卫说，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是有福的。诗篇32篇这样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什么是福？大卫说，罪被赦免，罪人称义，即是福。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不能 自己来赦免自己的罪的，我们也不能靠做善事来去弥补而成为义人，我们更不能来要求神来称我们为义人，这些都不可能的。唯有神他主动的，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不再计算我们的恶，然后他将他的义来加在我们的身上。而神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悔改，就是悔改，就是从我们自己来转向神。我们大看到这儿，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，其实悔改跟信心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。悔改也不能被视为某种功德或者我得赦免的资本，也就是说我们得赦免不能说因为我悔改所以神一定要赦免，不，我们得赦免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悔改不过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办法。我们夸的不应当是我们个人的悔改，而是神他的这个恩典和怜悯。得赦免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，他赐给我们这些悔改之人不配而得的礼物。按理说悔改是人在神面前最自然的，但是我发现悔改也是我们基督徒通常在平常当中也是非常的困难的。为什么？我在想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的文化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如果你犯了错千万不要认，即使被逮住了你要想办法去证明你的清白，这样的话你就好像没有犯错一样去生活。其实这种会影响了我们跟神的这种在神面前的这种关系，也会影响我们对悔改的一种看法。可是对于一个不悔改的人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大卫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这种认罪的看法，其实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行不通的，因为神的眼光如炬，他能够看清我们的一切。圣经说，我连我们的心思与意念，连我们行事为人的前因后果，连我们的内在最深的动机，神都完全的明察。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做的就是赤露敞开悔改在他的面前。不认罪不仅不能让我们来称义，来去逃避神的审判，这里面的经文大卫告诉我们，其实当一个人不认罪的时候，他会面对什么样的光景呢？经文说他会身体会衰老，然后他的心灵也会变得极其的孱弱，而且叫人承受不住神的重压，面对不了神的刑罚。这是一个不悔改的一个情形。大卫说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被罪被赦免、罪人称义的福气。那我们究竟是要继续悖逆不认罪不悔改，还是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坦诚我们的罪呢？大卫建议我们说，虔诚人当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来向他认罪悔改，祈求恩赦。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人的悔改，神就不算我们的罪，来赦免我们的不义，而且他称我们为义，将这样的福气来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方面，就是归算的时间。那亚伯拉罕他是在什么时候被归算为义的呢？他是在他受割礼前还是在受割礼之后呢？是在割礼前。因为亚伯拉罕他是被称义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，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孩子，是在割礼尚未发生，而受割礼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以实玛利。他生伊什玛利的时候大概是86岁，他受割礼的时候是99岁，也就是说当他被神称义跟他受割礼中间至少差了13年之久。为什么这个时间差是重要的？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他尚未受割礼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尚未受割礼的亚伯拉罕 准确的来说，他还不能被称为是个犹太人，他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外邦人。这个时间差很重要，就是亚伯拉罕他被称义的时候，他是以一个外邦人、未受割礼的人，他被神称为义的。因此啊，他可以做未受割礼的一切的外邦人效法他信心的这个之父。然后这些人效法他信心的时候，也因此也可以被算为义。而后至少是13年之后了，亚伯拉罕才受了割礼，他就做了怎么说这些受割礼的，但是是效法他未受割礼之前信心的这些犹太人，可以做他们的信心之父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并不像犹太人想象的那样，亚伯拉罕可以被犹太人用来去证明犹太人的特殊性，来去排斥外邦人。恰恰相反，保罗让我们看到，从圣经让我们看到，亚伯拉罕恰恰证明了神的恩的普遍性。一个方面是让犹太人无可夸口，另一个方面也让外邦的这些人可以因此来领受神的恩，来去颂赞神的名。这是我们从这三个方面，从归算的这个含义论证还有时间来看这个算为义。亚伯拉罕算为义不是因为他受割礼或者是守律法，是因为他信神。那我们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我们被称为义也不是因为我们受不受割礼，有没有守律法，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。而这因信称义的福气加给了一切相信的人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使我们罪人称义，并无分别。这是第二个问题。我们来接着来看第三个问题，亚伯拉罕他是凭着肉体得到神的应许吗？是因为他的德行、他的善举、他的义来得到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吗？圣经说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到神让他承受世界的应许，不是凭着肉体或者靠律法，而是单单因着他相信神，并且因着相信神而得的这个义。那对这一段经文的理解，关键是在于对于应许的理解。应许在这一段总共出现了5次，我们来看应许是什么，得应许的方法是什么，然后信心的实质又是什么。我们一一来看。第一个，应许是什么？应许就是对将来必成就的事做的成就的事做的这种承诺，它与誓言是类似的。当这个应许放在神的身上，其实它就变成了一种将来的现实，就是 future reality。就是说，这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将来他应许的必会成就的。对我们来说，它就是现实，只不过它是将来的现实。但是用在我们人身上却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人常常失信、失约。那这里面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是什么？必要承受世界。我们具体来看一下，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什么？可以主要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是后裔。说他要成为大国，拥有像海边的沙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的后裔。第二个是土地，就是当时让他看，神让他看，他眼见之地都属于他。我们知道后来是指这个迦南美地。第三，他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，说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那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？他没有子嗣，也不曾拥有半分的土地，他是一个寄居者。那亚伯拉罕他领受了神的应许吗？这到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亚伯拉罕他到底是如何领受了神的应许的呢？他不是凭律法，也不是靠自己争取来的，而是凭着信心，全赖神的恩典。为什么律法不能叫亚伯拉罕来领受神的应许？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，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时候赐下的？是亚伯拉罕以后430年才发生的。 也就是说，神是因着他的信先赐了应许，律法是后来添加的。第二个，律法不能叫罪人亚伯拉罕称义，因为律法它只会让人看出自己的罪，让人看出做不到，我做不到律法，我守不住律法，反倒这个律法会成为我们定罪的一个根据。而且退一步，如果律法叫人得了应许，那么信心就落空了，神的应许也就失效了。圣经教导说，人得应许是本于信，也属乎恩，如此这应许就保证给所有凭信包括亚伯拉罕和他的信心的后裔。因为如果是根据律法来算的话，那这个应许只能是犹太人，因为他们是律法的承受者，那外邦人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但是这里面说不是这样的，这个应许是借着信心给的，所以他也给了这些本来是不配的，我们因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领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是恩典，第二个信心，第三个应许。这个可以说是真宗教真信仰的三要素，就是恩典、信心和应许。相反，人为的宗教你会发现这三个一条也不占。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信，他的信心的本质是什么。经常说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，是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亚伯拉罕不只是信有神呢，他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神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这在十五章，他说创世纪十五章，他说我要大大赏赐你。亚伯拉罕却问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言外之意就是说我已经很老迈了，你给我马上就要死了，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你给我这些赏赐谁来承受呢？神就领他到外面，让他向天上观看，让他看天上的众星，说你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要如此。想想看，亚伯拉罕当时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呢，他想到他的身体好像死了一样，如死，而且他的妻子撒拉已经绝经，也就是说按照人的常识，按照他的判断是不可能有孩子的。但是尽管在这种他觉得不可能的情况下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他就相信了。因着神的应许他就相信了。这个相信是什么？他相信他照着他的身体，照着他妻子的状况是不可能有孩子，他相信神一定使他必死的身体可以复活过来，使他现在看不见的孩子，他说他的孩子将来要像海上，他就信了，因为神应许了。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，这是亚伯拉罕他信死人复活，他信从无到有的神。圣经说当人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什么叫做无可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？ Hope against hope。 没有指望是说当我们看我们自身的条件，看我们周遭的环境，根据我们的思考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是没有盼望的，是绝望的，这是我们根据正常的一个反应。他说因信他的对象不是说根据我的判断，因为我根据我的判断的话是没有指望的，是说我不再看这个我的环境，我的自身的条件，而是看神，来去看神的应许。即使在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依然有指望，尽管我看不见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他必然是使死人复活，他必然使无变为有。这个是信心。基于亚伯拉罕这样的信，圣经说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，这个也应当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信。我们来思想，我们的信是这样的一个信吗？当然由于启示的渐进性， 亚伯拉罕信的内容可能跟我们信的内容稍微不一样，但是他信心的对象和模式跟我们是完全一致的，因为我们信的对象都是神，都是神的应许。亚伯拉罕在当时，你要知道啊，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没有发生，但是他看他自己，看他的光景，他信可以死里复活，神可以使无变为有。而我们的信呢，我们的信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其实他的信比我们并不简单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信的是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，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已经真实发生了。当然我们说的信不是说我承认，哦，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了，只是事实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有一个圣徒这样说，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他在伯利恒降生1000次，可是还没有在你的心里降生，那这些与你都无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信我们需要真实的对于神和他的应许、神的作为是需要做出一个回应的。那神给亚伯拉罕的信说他要承受这个世界，他和他的后裔。其实亚伯拉罕在希伯来说，亚伯拉罕其实他并没有得着，但是他却仰望那个更美好的家，他好像他已经得着了。就是他看神的应许就是那将来的现实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信又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信当然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神使这个世界它是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。这个相信我们的信，我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是说耶稣基督他将来要来，而且我们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，神要将用新天新地来替代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好像那个破旧的衣服要被卷起来一样，将来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，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这样的，这应当是我们相信的内容。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信，信那神是从死里复活，从这个从无到有的，这也当成为我们基督的信，这应当是我们的信。你唯有我们有这样的信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才能说我们因着信而得称为义了。我经常遇到一些弟兄姊妹会跟我说起，说看到一些人他好像从来不来教会，也没有任何的教会生活。我通常会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我说他们真的相信了吗？哇哦，弟兄姊妹会怎么说呢？他信有神，甚至会说他好像还受了洗。其实啊，这样的信不见得是使人称义的信，不见得是他得救的信。圣经怎么说？你信有神不错，魔鬼也信呢。所以基督徒的信不是一个你信神存在，哇，我知道有神。 No，你看亚伯拉罕的信不是这样的，你看圣经的历代先贤的信也不是这样的。这不是说我同意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但给我并没有一个生命的投入，我并没有一个生命的改变，这不是真正的信。我记得在我念大学团契的时候，当时其实信主并不久，我的信仰受到了一些考验，因为我当时在参加一个短宣，在预备这个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些弟兄姊妹的误解和攻击，我特别的委屈，我觉得我在做这么好的事儿，怎么会被攻击？当时我的辅导他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宣教士，我称的是一个姐姐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吗？我说你还要这样安慰人的？我说我都热心这么热心服侍了，你怎么问我这样的问题？然后他一字一句的说，信耶稣的意思就是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弟兄、姐妹和你自己的性命，特别是包括你的面子。我再说一遍，信耶稣的意思就是爱主胜过爱你的父母、妻子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包括胜过你的面子。 这是2005年他跟我说的话，已经过去17年了。他说那话让我特别的震撼，因为他让我重新思考，我到底我信的是什么，我信的是谁？因为辅导他，接着他跟我讲了他的见证。他本来是在韩国一个很好的医院上班，收入非常好。可是有一天，神的呼召临到了他，说他要他到中国去传福音。他说：“天哪，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说，我在医院这么受人尊重，我跑到中国不熟悉的地方，要学中文，要跟这些不认识传福音。”但是那个呼召一日激励了他，他让他没有办法工作。其实最难的还不是。后来他领受了，可是很难的是什么呢？他要跟他的母亲说，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寡妇，他爸爸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妈妈非常的辛苦，做一些，做打零工啊，把他这个他跟那个姐姐把他念大学，找到很好的工作，可是他女儿现在居然要辞职，要去中国那个传福音，他妈妈非常的伤心。可是后来，他还是选择顺服了神，到中国宣教。他后来他又回头问我，他说：“你真的相信耶稣吗？”这个姐姐她的话，17年当中不断的在我耳边响起，特别是每一次我遇到挑战的时候，我都想起姐姐问我的那个话，她说：“你真的相信耶稣吗？”今天我也想问弟兄姊妹。你真的相信耶稣吗？相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你爱他，胜过世上的一切，胜过你的孩子，胜过你的工作，胜过你的享受，胜过你的服饰、你的面子，还有你的方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做一个总结。我们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看到，他得称为义蒙应许，不是因为行律法，而是因为他信神，不是靠功德，而他仰赖神的恩典。亚伯拉罕不仅不能用来证明犹太人的特殊性，来排挤外邦人，反而来证明神恩的普遍性。是神的恩临到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直到耶稣基督，真正的信仰是一致的，是连贯的，那就是恩典，那就是信心，那就是应许。愿我们都来悔改在神的面前，平信到他的施恩座前，来放手那抓不住的，去得那永不失去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向你献上感恩，让我们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，他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。主啊，也借此让我们反思我们的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